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来到今天的事事关心单元呢，我要跟大家一起谈一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呢还是李诺给我推荐的。叫生前预嘱。其实呢我看到这个话题之后，我就想起以前我们谈过两次。有一点类似。
对。
那第一次呢就是放弃治疗。
是，
对吧？李诺应该有印象。当初我们还在说什么时候我们要放弃治疗，过度治疗，谈的主要是这些话题。
没错。
第二次呢，我们谈的就是临终关怀类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叫疗养中心来度过我生命的晚年，已经不再是去医院了。
对。
而是在一个疗养中心来维持生命体征的一种状况下去进行护理。
是。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生前预嘱。我想知道李诺，你之前有没有就是接触过或者说在网上看过有关生前预嘱的一些介绍？
我是大概了解一些吧，比如说会涉及到就是刚刚张凡提到以前我们聊过的话题，就是一旦我出现了就是身体某些状况，在什么情况下还保持这个正常的医疗程序去救治，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放弃治疗。这是类似于一种声明嘛，就我觉得它跟通常你要去做一个手术你要签的那个就是同意书是类似的。就是因为里边是有一些细节的啊，包括甚至是比如说财产怎么分，对吧？当然它这个东西可能更倾向于是个人的，因为跟那个遗嘱不太一样。
是，
就是说大家对我，对吧？对我这个个体本体，你可以有哪些可操作的空间？
是。其实李诺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他已经提到遗嘱嘛。生前预嘱与遗嘱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遗嘱我们更多的是我的一些后事的交代，包括一些生前的遗物。
对，
怎么处理，
是
财产怎么分配，
有的更细节的比如说我的丧礼怎么办。
对，这是叫遗嘱
、
但是预嘱呢它其实针对的是我的治疗方案。
对，
它有一个很清晰的前提，是指个人在意识清醒具有决策能力的时候，提前以书面的形式明确表达自己在未来因为疾病或者意外丧失行为能力的时候，希望接受或者拒绝哪些医疗措施的意愿文件。哎，你会发现它有非常清晰的前提，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看的那些介绍，就是有一些机构或者人员，他们去普及这样的知识，就是在你意识还清醒的时候，你提前有一些吩咐。
对，
有一些安排。就刚才李诺也说了，就是我，你看我现在，我们现在还能说话，我们意识还清醒，对吧？我们可以提前说，将来如果因为疾病或者意外造成我不能够自主去做决定的时候，我希望我接受什么样的治疗或者放弃什么样的治疗。那这是我的个人意愿。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定义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看一些介绍的时候，我发现呢这里面很复杂。就是我在替当事人做决定，
是，
而我在替当事人做决定的时候，我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呢，我生怕别人对我有评价，所以我要为了表达我的孝心，这个孝心是打引号的，就是我认为的孝心，
是
我有一个过度的治疗和干预。但是这个是不是父母的心愿？
对。
好，还有第二个就是，一些专家特别说的，比方说 我的亲属，就是那个当事人，他明确说了，
嗯，
哎，我都不想活了。
啊啊啊！
那个专家怎么说的？
嗯，
他说了不想活了，其实是他一个情绪的表达。
对对对对对，
他说我不想活了，是指他现在的这种状态让他很难受，
是
很不舒服。他的情绪表达跟他的治疗意愿，二者不能等同。
嗯嗯嗯，没错。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定义非常重要。我就觉得，大家可以认真去考虑一下，思考一下这个生前的预嘱，该怎么去提前有一些安排。所以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治疗的医疗的意愿。
是，没错。
那李诺，你会觉得，你身边如果有类似的人的话，你会怎么样去跟他沟通有关生前预嘱的事情呢？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我可能没有想到怎么跟人去沟通这个。
首先，你就我自己知道，
想我自己的，对吧？
我
想我自己的，
或其实除了自己知道，你也可以跟你的家人，就是说你鼓励他有一些提前的吩咐。
嗯嗯嗯，其实我自己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的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考虑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的。比如说，一旦你生病了，当然我们是从现在这个视角哈，我还。能工作，我还有事情做，有一些担当，那么可能直接想到的就是，哎，那我可能不能继续工作了。那没有收入了之后呢，家里边的这个开销它仍然要维持，甚至因为你生病呢还会增加。
嗯，
那么我很坦诚地说，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那个家中的这个资金的安全线，就是如果为了治疗花费到什么程度就不再继续了。
哎呀，李诺，其实你会发现你考虑的是从经济的视角来考虑的。
嗯，
当然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考量。
嗯，
啊，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这种治疗造成我身体的疼痛，不是觉得它是过度治疗？
就我们以前聊那个
过度治疗
的时候其实聊过的。
嗯，
那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像一些社会学家，他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哎，这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人格。
嗯，
那这个独立的人格，他在接受治疗的过程当中，他的主观意愿是怎么样的？
对啊，对
啊，他是从这个角度考虑。但是在我看来，我比较少往这方面去考量。
嗯，
为什么呢？其实你看，以前我们考虑这件事儿逻辑就是能不能治。
嗯，
哎，如果这个结果是不会好，那其实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花多少钱不重要。那，换一个逻辑，回到就是刚刚我说的身体承受的疼痛来说，还是那句话，家属为什么也要竭力的治疗？就除了你刚刚说的那种说体现我的孝心，那还有一种是真挚的情感嘛？
嗯，
就我就是想要留住他，
嗯，
哪怕就是他真的不会说话不会动，他在，我觉得心里边就安定，
嗯，
他有这种情感，
嗯，
那我就在想说，经济可控的情况下，那承受一些也没什么，也有可能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承受一些疼痛了。
嗯，
所以在这方面想的倒不是特别多。
嗯，对，我觉得李诺这个视角呢，是一个很务实的视角，对吧？但是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所谓的生前预嘱的时候，它首先呢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你问过他吗？
啊，是
他
本人同意吗？
对，他自己的意愿究竟是如何？
嗯嗯嗯，
你现在采用的这种治疗方式和方案是他想要的吗？
嗯，
无论那个结果给当事人带来的是好受还是不好受，他们希望的就是这个医疗的方案是当事人自己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给出的吩咐和意愿。
对对，
这种情况呢表达的就是对当事人的一种尊重。
嗯嗯嗯，
因为我们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当事人他很希望想尽办法去治疗，
是，
但是我们会觉得这种治疗过度了，不给他治疗。
嗯嗯嗯，
对不对？
嗯，
也有可能当事人觉得这种治疗是过度了，
嗯，
不应该接受这种过度治疗，而我们呢又出于复杂的情感，我们给他过度治疗。所以生前预嘱的核心不是我们医疗的方案，
嗯，
而是这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愿。
对，
以体现对生命尊严的尊重，避免亲属在紧急情况下陷入到一个决策困境。我发现呢，就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其实我感觉是比较小的比例能够达到这个层面的。
你有没有发现对于基督徒来说，要讨论这个问题更复杂了？
为什么呢？就是关于那个生命的主权吗？
一个是生命的主权，另外一个就是个人对于人的生命的进程的理解。那也许这个病人本身他认为好像我跟保罗一样，如今我离世的日子到了，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对，
但实际上我应该积极治疗。
对，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位名目，我们看到一位就是祝福人的长辈，领人归信主的，这样子神所使用的仆人，我们会不会觉得主啊，你要再留他一会儿？
啊，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倾向和意愿，对吧？
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呢？我为什么说基督徒会更复杂一点？因为你不在那个社会伦理道德那个层面讨论这个问题。就像刚刚我们讨论，为什么我说从经济层面，就是在普通的社会道德伦理的情况下，很容易就回到我说的经济问题了。就很多放弃治疗的家庭是因为没钱了，我治不了了。但是到基督徒的这个群体里边，或者在基督徒很多思维里边，我们对于神的心意的了解是模糊的，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圣经里还有死人复活的，
所以我们会加入到一些非常复杂的宗教情感在里面。
对，
对吧？
对对，
比如说我们期待一个名目能够尽可能的多留在世上一段时间。是，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不过我们借着今天这个探讨呢，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方案。
对对对，
对吧？
对，
你会发现
非常个人。
对，这个没有对错，因为我看那个讲座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那个主持人现场就调查说，我们当中有谁愿意，就是你自己啊，
对对对，
你愿意插管鼻饲这样的一种过度治疗的？哎，有人举手的。
对。
那他说，你要明白，这不是错误，
是，
这是你的意愿。
对对对，
你的意愿应该被尊重。那有谁不愿意这样的过度治疗的？那很多人也举手，他说这个也不是不尊重。
对对 对， 对，
这是你个人的意愿，要你个人的意愿需要被尊重。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停留的视角就是我们自己对待我们自己生命的晚年的时候，我们在意识还清醒的时候，可以尝试跟家人跟身边的人有一些交代，免得他们到时候陷入到一种就是医疗的决策困境里面。
是的是的，没错，
给他们有一些交代，就是我希望我将来的医疗方案是什么呀，这是一种很好的生前预嘱的一种操练。
对，甚至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反而可能不是着重在生前预嘱，而是在传递我们个人对于生命的认知，就是基于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在世的年岁。
对，这个反而又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
对对，
好，这是很好的一个话题，盼望大家认真的去考量我生命的意义，以及我对自己生前预嘱的一种规划。也盼望你在世寄居与神同行，有一个丰盛的人生。
Amen。
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金色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落时，我要歌唱你慈爱。